叶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最近离这个过年越来越近了，
是的，
现在应该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过年了，
是，
然后我已经看到我们重庆的好像是解放碑还是哪一个路什么的，就已经挂上了整条街全部都是红灯笼，
我们家
也一样，还
蛮
早的，很早，而且好像是距离今天应该是半个月前就已经挂了。
重庆在干嘛？
得提前一个月大家开始准备过年。
你这样发现过年的时候不准备过了是吗？一月份过年了，
先过了再说。
年味儿很重要，你知道，
是，就感觉现在各地开始有点想要把这个年味儿抓回来的感觉，
对，
然后呢，虽然说我们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像我跟刘总已经就是考虑好了留在杭州过年，因为也害怕就是说路上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啊等等的，
春运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人类迁徙的过程，
是的，
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没错，所以不管是听众们啊，你们是决定说回家乡过年，还是说留在你工作的地方过年等等的情况，不管你回不回去吧，有一件事你肯定得做，那就是过年期间你多多少少得给家里买点东西，
是
不是？是，
你人不回去你更不好什么都就是默默的就待在这个地方了吗？
你真到你在你家蒸发了。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过年的一些送礼经验，包括也给大家就是给出一些建议吧，建议大家可以送些什么比较安全而且会让老人啊小孩啊觉得特别好的一些东西，
是我们这边考虑的非常的全面以及周到，
是 的,、是的啊。那先来说一说大家往年送礼都是送给谁呢？
往年我们家送礼基本上就是送给我奶奶，然后家里面还有一些叔叔伯伯什么的，然后等到今年我回去，因为今年是我进入社会第一年嘛，
是的，
我肯定还得给我的小辈，
没有压岁钱了吧，
没有压岁钱了，得给小辈包压岁钱了，然后还有以前的时候还有一些很杂七杂八很远房的亲戚，我爸妈都会送那么一点意思一下，我觉得我今年肯定也得添点礼进去了，
是我一般就是我回家就是爸爸妈妈肯定每年过年都会有礼物，会买一些，然后可能会送给姥姥，然后我妹妹，然后我可能还会送给我的朋友，就是一般回家的话你肯定还是会有时间去约一下你很久不见的朋友或者是以前同学什么的，
类似于伴手礼，
对对对，这种可能小一点的礼物吧，或者去人家家里边做客啊这种会带
多少要
带
一点，
对对
对
对对，
那你们以前送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哇，
你别提了，我跟你说我有一个我至今为止我其实心里边有一点点苦涩的一个送礼的经验，也是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我
已经开始要哭了吗？
啊，倒还没有，就但是已经就是眼眶已经有点隐隐作痛，是这样的，就是 我有一年过年回去的时候，然后就约了一个曾经是同学的朋友见面，然后一起吃饭，然后呢我真的是就是怀着一股好久没见了我想送他一点小礼品这样子，然后我就买了两支唇膏，然后送给两个朋友嘛一起的，结果呢唇膏其实是一个蛮小的东西嘛，就一支口红而已，结果年过完了，然后我回到北京去上班了，过了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吧，我 有一天看他发其中一个人发朋友圈，好像是他的什么嫂子还是谁过生日，家里人过生日，他把我送他的唇膏转手送给他嫂子了，拍了、对，拍了照片，然后被我看到了，
你有当面找他对质？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隐忍到今日。他也不是专门就是他拍，就是他可能和嫂子合照，然后嫂子刚收到这个礼物，然后很开心，你知道吗？拿在脸边和他一起自拍，然后就拍到那只唇膏了。我就是晴天霹雳。
那他万一是拿到你的，然后买了一只一样的，
你信吗？你这句话说出来，你信吗？
那我往另外一方面想，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是仅对你可见那条朋友圈？
天哪！
不会吧？
什么东西？
想跟你绝交。
对，反正这件事情其实给我留下了蛮深刻的印象的。我那一次第一反应就是感觉说。先是就是怪他的不是了，对，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后来我想说假如是我是不是送了什么别的东西他可能也不好转送了，因为我那个唇膏其实蛮小一支也蛮冷门的，就那种感觉就有一种自己的心意被践踏了的那种感觉。
我这边送礼因为我们家是十八线的小城市嘛，所以也不会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礼盒装的什么东西，
没有繁文缛节是吗？
对对对对，大家都很简单很直接的，
兔鸡蛋是吗？
就两个黑塑料袋子你知道吗？
天哪，
你在装什么？
真的不管是我们家送给亲戚家还是亲戚家回礼都是两个黑塑料跟两袋垃圾一样弄到家里来。
能不能有点档次啊？
然后里面放的都是一些水果了，苹果啦，诸如此类的水果，或者是桂圆，你知道吗？真的很爱送桂圆，就那个壳很硬的
那
个，
黑色的
那
个，
对对对，
桂圆干是不是？
对，不是桂圆干，你要自己包的，它是壳，外面还有壳，里面还有那个黑的东西。
哦，
黑的
那个干桂圆，
那不就桂圆干吗？
啊，对对对，差不多，可能叫法不一样，所以我不太清楚。反正就每年到家里来，就跟拎两袋垃圾进去一样，把垃圾往地上一放，开始去做，然后我们开始拆垃圾。所以 你知道越是小地方的人越不讲究这些东西，就让我很苦恼你知道吧。就我觉得说可能啊，我
觉得你是一个有逼格的人。
对，我觉得我在外面好歹上了几年学了是吧，这再回去看，我说真的送礼有时候送两个黑色的那个塑料袋直接拎到别人家里
怪怪的
真的挺不舒服的，讲实话。嗯，
他会对你隔天自己扔垃圾的时候还会造成一定的困扰。
对，不小心把他的东西扔掉了是吧。
我以前送礼的话介于你们俩之间吧，我不太遇到那种就是说我把东西送给别人然后别人转送的情况、因为之前基本上都是给至亲买东西、很少说给姑姑啊这样的一些身份买东西。但是其实这两年我有考虑这件事情了，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工作当中遇到一些事情，你可能还是得去询问一下自己的一些亲戚嘛、那人家在日常里面帮了你一些忙或者什么的、你总得在过年这个节骨眼上你可能得回一份礼吧、是这种感觉、所以今年也开始考虑给姑姑啊包括三姑六婆啊之类的都考虑买一点东西了。然后我以前送妈妈基本上就是送点什么化妆品啊洗脸仪啊、这一类的东西啊、美容仪之类的，然后送叔叔啊包括送什么大伯之类的这一辈的基本上都是烟酒
啊、你还说呢，我那次就那年过年就是不是抽的时间和他一起回重庆嘛，也是、给他妈妈买什么呢就送了化妆品、然后给他叔叔送什么我俩真的是想破脑袋想不出来，
送点桂圆。
最后我们两个临上飞机前临上飞机前出门打出租车的时候在楼下便利店给买了一条烟也是烟你想不到别的。
但其实说真的其实这两年我一直在想能给他送点什么别的东西比较好、因为每次都是烟啊酒啊，你送酒你又不可能送啤酒，你肯定要送的那要么是葡萄酒要么是白酒之类的咯，那多多少少度数有点高，然后像我叔叔这种还有那个痛风的你知道酒对他来说也不是一个好东西，
就不能助长他们的不良习惯。
没错啊、那你像比如说我们送出去这些礼物后来又怎么样了呢，你像我妈妈那些化妆品可能还好一点、那如果说像叔叔那种烟啊酒啊的他要么就也可能散给别人了
是，
或者要么就自己喝掉了或者有可能也转送了等等的，然后像你那个塑料袋
直接出门拎上就走了是吗，去下一家
对，
就很没有意义，觉得这个年这个礼送的是什么玩意儿这种感觉。
就归根到底我可能明白我送给你的礼你可能要转送给别人、就好像每一家每一户都会这么干，
是
但说真的作为送礼的人我心里会很不舒服，
还是不希望这样
不开心的，
我希望你会用到它。
对
对
对对对、
特别是像亲戚朋友这种的，你要说是你送一个东西给领导啊、他领导借花献佛了好像问题也不是那么大、但是你跟亲人朋友这种你就不太希望他转送了。
对，
是、
所以说其实像我们以前送的基本上都是什么烟啊酒
酒啊、
什么水果啊
牛奶
啊
哎呀我的
人
呐、
我想到这个牛奶
真的
哎呦我真的我跟你说我们家当年有一箱牛奶一年多了一年过后还没开封呢你知道不缺这个东西家里都，
因为好像每一年过年都会看到那种场景就是拎着两箱牛奶
对
然后到人家家里去、
拎个果篮
再带个果篮跟看病似的
对
、真的很像你这么一说
对吧，是去医院探病不就带这种东西吗，
但是恰巧就是这些非常感觉平时就随处可见的东西是最容易被转手送的。
对，因为大家基本上都会送这个嘛说到底就是
哎，那我有个问题啊、你们有没有就是曾经某一年收到过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是像我哈我先说我、我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是收到了一个爸爸妈妈的朋友送的一套精美的这个餐具非常非常之精美，然后上面好像还有一些什么类似于雕花啊什么乱七八糟工艺的那种、
的
好贵好贵，我当时印象里面好像反正好几千上万的那种，然后 一整套那种东西
这么贵吗，
对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我爸爸的合作伙伴送的、就那种东西，然后我们家至今都没有用、就一直放在仓库里面，因为觉得如果拿出来用搞不好我就 摔碎了、对吧，然后你肯定平时也不敢用，你就放那跟供着一样的，
那也算了，就像在家里边珍藏起来对就
很贵是吗，
这个珍藏也不知道拿来干什么，就是它花里胡哨的，但是你也不是觉得说不可以、但是多多少少觉得性价比有一点低、然后同时你这么贵重的东西你也不太好再去转手送给别人，
是
同时你也不好意思拿出来用，你不太敢，那这个东西就永远放在那儿了，就有点家里
有点尴尬，
对偶尔妈妈还要吐槽一句说这个东西好占地方啊怎么办，就这种感觉你们有收过这种东西吗，
有的我跟你讲，就是有一些亲戚他们想要别出心裁送给你但实际上在你这里看来你真的觉得非常的荒诞你知道、我大概是在高二还是高三那一年，也是家里面一个远房亲戚过来拜年，那个远房亲戚是上海的很有钱，家里面好不容易就每隔几年才回我们那个十八线小县城一次、就那次刚好过来送 送给我爸妈的我就不说了，送给我一支钢笔，你知道上面有清华大学四个字，
可真是折煞你了呀！
对，
哎，我是不是见过那支笔啊？
你有见过吗？
有点青花瓷的那个是吗？
对对对，
哦，
有点青花瓷的那个笔。
他在讽刺你。
对，然后我打开那礼盒，上面清华大学四个大字，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学艺考了，但是他送给我一支清华大学的笔，我觉得自己不上清华大学都不配用这支笔，你知道吗？
我这边其实有一个也不是送给我的，是给我们家里边送的，是一套那种是什么酒杯呀，它也不是那种很像葡萄酒杯的那种很高脚的那种，但是就是很精美的两只杯子。但是呢我们家一般我爸就爱喝白酒，我们家很少喝红酒，然后那两个杯子呢就是毫无用武之地，和前面他给我讲的有点像，就是它的包装又很大，你想其实就两只玻璃的杯子而已，但是它包装巨大无比，你又不想把它拆，因为你拆开了之后你也不用，然后你不用的话你又不知道摆在哪里，又
不小心又
碎
了。
对，
对，
然后你就只能连带它那个非常滑而不实的包装永远的放在我们家隔断上面的那个顶柜上面。然后为此这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妈每年像我们家那边就是大家不都过年前一定要大扫除嘛，永远每次我妈每一年都在大扫除的时候感叹那个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到底放在哪里啊？每年打开柜子都要看见它，每年都用不到它，再要给它归置一遍，还要擦擦它上面的灰，你知道吗？这种感觉是漂亮，但你觉得用不到，
是供了一尊佛在家里。
对啊，我那个不是俄罗斯钢笔，我说什么？
什么？
我那个清华大学的钢笔也是这样，这里面
我怎么扯到俄罗斯去了？
不知道，这里面分明只有一支笔，但它跟俄罗斯套娃似的。哦，是这里，对，它跟俄罗斯套娃一样，就是很多包装，你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解开，就一支笔杵在那个地方。我说好看吗？真的也没多好看，而且因为我们家真的很多年都没有在用钢笔写字，所以没有墨水的，
是
家里都是圆珠笔，拿来给你买一瓶墨水啊。然后那个笔到现在一个字都没写出来，还在家里放着，就是什么就这么华而不实的东西。还有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很穷酸的东西，是这样子的，也是上海那边的一个亲戚，我们家上海那边亲戚比较多，有一个亲戚，
恭喜恭喜，
对，就是他没有赚很多钱，他每年回来想要装阔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他那一年就是也大概是在我大学的时候了，他回来的时候送给我妈一个全套的化那个护肤品，然后呢我以为我也有点什么东西，他说哎，他说小王你过来也有你的，他送了我很小的一瓶小黄瓜乳液，你知道我当时一看小黄瓜乳液，我说等等，难道他听我的节目？后来发现不是，只是因为那个只有50多块钱，然后可能只是他们家
顺便送你一下，
对，顺便送我一下，我到现在都不敢用，你知道？就我觉得如果没有那么多的价值，或者说它本身就很廉价，你就不要送了，
也不用硬送。我觉得
对啊，我跟你根本也没有那么近的关系。我想实话，如果是我的堂姐、表姐送我这个，那我觉得可以理解。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止在过年过节，生活当中经常都会互相送东西、啊。你每年你隔几年来一次，送我一瓶50块钱的乳液，你觉得我心里能过意的去吗？
然后我想到一个很好笑的，是大概4-5年前了吧，然后我有一个远房的，应该叫他什么爷爷嘛，类似于这种的爷爷那一辈的，然后呢跟我爸爸关系非常好，然后这位爷爷呢写的一首非常漂亮的书法，然后
你加一副对联
不不不，你比这还要夸张100倍。他过年来我们家串门做客，几年前哦，然后送了一幅自己写好的，就是那种书法作品很大，然后甚至自己还带了那个裱好的那个画框来，就是他送过来你直接就可以挂墙上的那种，
好可怕，
你知道上面写了什么吗？写了一个大大的忍字，无语子，我当时看到，重点是我爸最好笑，我爸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是我爸是真的轴，还是我爸真的是这就是不好意思拒绝，还是表面上违心的什么，他看起来很开心你知道吗？然后人家走了之后他真的把它挂在我们家客厅上，我爸真的把那个巨大无比的忍字挂在客厅上，然后我和我妈就我就不开心，然后我妈也不开心，说大过年就送我来送你一个忍，大年开头就让你忍，忍什么忍，有什么好忍的，就很无语。
对啊，这种写字一般会送家和万事兴啊，
他就写了个忍字，然后之前还送过我爸一幅就是什么墨生气那一串很长的一幅卷轴，你知道吗？哎呀，给我气死了。
知道你爸有很多气要说吗？
知道你很无语，就是你也能看出来人家那位爷爷来的时候他是真的很擅长这部分，他觉得带着自己的得意的作品来，想要献给自己的应该叫侄子吗还是什么的我爸爸，然后但是在我们看来觉得其实有一点莫名其妙，
是
就你这个品类是 OK， 但是、那个、
不合时宜啊，
忍字就真的让人很无语。
但你说的这个在我们家发生过一个我觉得还挺满意的事情，就是我有一个妈妈的朋友是一个阿姨，然后这个阿姨呢是川美的一个老师， 就
画画
美术专业的，然后呢经常来我们家一起聚餐一起玩嘛。然后有一年过年的时候他就送了我们家一幅，就是那种我也不知道学名叫什么哈，反正就他本身是一整幅画，但是可以拆成三小块的那种，然后呢他自己画的，上面是三朵向日葵，然后呢就说我看你们客厅一直没有挂装饰画，就专门给你们画了一幅，然后说这个向日葵就象征着你们一家三口和和睦睦，
这个寓意很好啊。
对，
还有人那个奇怪啊真的是。
然后我当时觉得好好看，这画的巨美，然后就一直挂在我们家的客厅上，就是别人来了我们就会说啊，这是我们川美的朋友给我们画的，就这种感觉还
是
不错的。
这还挺好的，因为它寓意是好的嘛。嗯嗯，
所以其实说这么多华而不实的，也不是华而不实，
还是有一些实的，
对，花里胡哨的一些东西，就是为了给大家讲明白一个点，就是送礼的咱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嗯，我们得先把目的明确了才能知道我送什么合适，对不
对？
对，
你像比如说有一些人像黄瓜刚才讲的，他送一些东西是为了撑面子装阔，那面子肯定是一方面，你送礼的价值高低肯定就象征了你这个人今年赚的钱的多少，
对，以及你如何看待他们家，其实
啊，对对对对，
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一定程度的打引号的奉承吧，
比如说对领导啊什么的，
对，
肯定是想舔舔的，
这恭维嘛，
恭
维恭
维
恭
维，
换的好听一点就是贴心，
对
不
对,
对, 对, 对？比如说像我说的那个川美的阿姨送给我们的，就是很贴心，她就觉得你们家刚好没有装饰画，那就自己送一个，自己画一个送给你，这样子，也是挺贴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主要是我觉得有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实不实用。
嗯，
你像刚才我跟刘总讲的那个，就是一个很漂亮的餐具，两个很漂亮的酒杯，
还有钢笔。
对，它漂亮是漂亮，它好看是好看，面子也是有面子，贴心嘛也还算贴心，但确实不实用。就是你，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哈，多多少少给收礼方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是，
就是首先你这个价值应该是比较贵的，然后我肯定还得考虑明年我要回给你礼物，或者说我今年还要去你家做客，我还得给你回礼，我要回这么贵的礼吗？
对，
然后同时这个东西放在我家我们也不敢用，怕一不小心给碎了，然后每天那么占位置，我还得经常去打扫一下什么的，多少其实有一点那个什么吧。
对，我跟你说，其实不论是新年礼物还是任何礼物啊，我在今年才学会的这个道理。怎么学会的呢？是我送 Taco 生日礼物学会的。去年我送了他一个书法正尺，然后大家在节目里应该都知道，他写的是软笔书法。
我硬笔
哦，他写的是硬笔书法，我送的是软笔书法的正尺。然后今年我一开始准备送他一个檀香炉。我跟你说，这些东西就属于他刚刚前面所讲过的那种，你说有牌面，挺有牌面，包装挺精美，看着也好看，然后也挺有面子的，但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甚至不知道放在哪里。
对，就是我那个时候一开始我把那个檀香炉给他买下来之后，我就问了刘就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说你觉得咱们家这么大放哪儿比较合适呢？因为那个占地面积很大，而且他也不会每天沐浴焚香。所以没有那么多的实用价值，这点真的很重要。
还有一点是很关键的，就是如果可以的话，试着用这个礼物去解决某一个具体问题。
对，
比如说啊，还是拿我那个阿姨举例子，在墙上看到没有装饰画，那么送一个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也就是把装饰画送给对方。
对，
还有黄瓜那个笔就不说了，
家里没有笔，送你一支笔，
但是也没墨。
就是反正具体问题要具体解决。
是，
你就像比如说我们前面也讲到的，有的时候送叔叔啊，或者大伯这一辈的，很多时候都是送烟酒。那你要知道，人到中年了，也特别又是男性，有一些疾病它是高发的，然后你还送这种烟酒类的东西，可能收到的一瞬间是开心的，是喜欢的，哎呀我又有烟抽了，有酒喝了，但是你的舅妈呀伯母啊
老婆
啊，可能会多少对你有点意见哈，这个样子。所以说其实送礼的目的总结来讲，就是一，可能要有点面子，多少有点牌面，不能像他那个垃圾袋一样的就拿过去了。然后呢要有一点这个奉承或者说贴心这样的感觉，然后最好是稍微实用一点。
对
啊，你也不是说非得像那个什么东西送个马虎
那么铁实用，也不需要这样。
对，不需要铁实用，但是稍微实用一点。
对，我跟你说这稍微实用一点为什么重要，就是他决定了，像我们前面说的，他是会选择自己用还是把它继续转送。如果对他有实际用处，他干嘛要把它转送呢？
对对，
他就该自己用就好了呀。
那看来我那个唇膏应该是色号不合适他吧。
可能。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尝试去解决某一个具体问题，把这几点结合在一起，你送的礼物应该就会很不错。
是的
啊。然后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就是我们送的一些人他们都分别是什么样的，然后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也给大家挑选了一些就是我们觉得可以拿出来送的一些礼物，
今天可以做一个参考。
比如说这些人群有谁 谁呢？有些可能是婴幼儿，嗯，就比如说你的姐妹呀，啊，或者说是
家人呢，突然生了孩子，
哎，对对对，亲戚朋友突然生孩子了，突然生孩子，
突然生孩子，
不是不是，
最近生孩子，
哎，最近生孩子了，那你过年回去拜访一下，或者可能刚好赶上什么满月宴啊什么之类的，那你肯定得送一点跟婴幼儿相关的一些东西，嗯，
显得比较贴心了
啊，嗯。然后就是青少年，就比如说家里的小辈儿。啊，可能年龄嘛也就十岁左右吧，十岁上下浮动吧，
青春期的青少年
啊，这些送什么东西。然后呢，平辈儿的，也就是你的朋友或者你的表哥表姐兄弟姐妹这样的一些人群，要送什么东西。然后呢，老年人啊，或者说长辈啊，也就是中老年人吧，
是是是，
这样的感觉送什么。然后就是领导或者老师，
对，
这一类你可能需要感恩一下，
奉承一下，
阿里嘎多吧，哈哈一下呀啊，这样的一些我们去送什么东西。啊，那我们就把这些送的东西分为吃的、喝的、用的啊，还有可能没有花里胡哨的，对，这样的一些内容跟大家讲一下。那接下来注意啊，就是我们给大家要到了一些品牌的福利，他们给到我们的这个福利价格真的非常非常大，这个折扣很大，甚至比他们即将迎来的这个年货节，大家都知道某宝有个年货节，比年货节的价格还要低，
对，
是的，
在这个期间还是我们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价格的，
是的，那我们先来说吃的喝的。首先第一个呢是吃的，我们刚刚说了你可能有点牌面嘛，
对
不对，有点面子，
得拿黑塑料袋装了
第一家叫做糖饼家，
上海的朋友应该很清楚
啊，唐朝的唐，然后大饼的饼，然后家人的家，这次我们跟他们谈到的一个礼盒是尼彩蛋黄酥的礼盒，一共里面有六颗。首先呢，为什么推荐他们家呢？因为糖饼家本身是上海的老字号了，就是他们已经做了18年了啊，所以他们做的主要是蛋黄酥这个东西。然后我说一下，他们家蛋黄酥是真的跟外面蛋黄酥不一样，你如果说你在外面蛋黄酥你买一个六个一装的，好像也是一个礼盒的感觉，但是为什么要送他们家呢？因为他们颜值真的太高了。
是，
他们家为什么叫尼彩蛋黄酥，就这个礼盒叫尼彩蛋黄酥，就是因为它是彩虹色的，
哇，
特别漂亮。我觉得你们绝对没有人，除非你知道唐饼家的哈，可能基本上没有太见过像他们家颜色色彩用的这么好看的蛋黄酥。就比如说大家可能过年回去带一盒，然后大家拆开一起吃的时候，别人就说这也太好看了吧，
很有牌面，
对，
很有牌面
啊，上海老字号，
哎，对，
这牌面就有了啊。
然后同时我们今天所推荐的所有东西都会贯彻健康养生这件事情，因为大家可能回去多多少少送的更多的都是老人小孩啊，要么就是可能不管是跟你同辈儿啊不同辈儿吧，反正大家都在一个养生的阶段了现在，所以我们会推荐一些，比如说像糖饼家这个，首先它是零蔗糖添加，没有蔗糖，然后它的热量只有市面上普通蛋黄酥的一半，就非常非常的健康，然后也不会有那种很高的卡路里。同时呢，它是那个白云豆沙馅儿的。为什么要提这个白云豆沙馅儿？因为普通的豆沙都是红豆沙，然后这样的豆沙呢，说实话在吃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点颗粒感，会有一点点粗糙感，但是白云豆沙细的不得了，就是我们吃起来就是口感非常绵密，
对，
然后所以说它整个就是一个低卡低油，而且里面富含很多膳食纤维啊，好吃然后没有负担这样的感觉，那么同时它适合的人群其实就是全年龄段，我觉得都 OK，
都可以送，都爱吃，真的。
然后我们直接跟大家说这个优惠跟折扣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都需要啊，就是就可以去他们的某宝的那个旗舰店看一下啊，就是他们的名字就叫糖饼家旗舰店这样子。然后大家就是去报那个还是凹凸电波这个暗号，然后优惠呢是它原价105一盒啊，都是六枚，原价105，你报了暗号之后就折扣到78一盒，然后如果你买两盒的话，就直接减到151两盒。
我的天哪，
是这样的。然后呢，注意一下，就是他们这个品牌因为做的特别好，然后每年过年啊，包括过节的时候都是爆单的，所以他们现在已经爆单了。
对，
然后
品牌跟我们讲了。
哎，对对对，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去买的话，可以抓紧一下时间，因为这个折扣力度特别大，然后25号之后可能就会没货。那么大家如果说到时候去购买的话，也可以在备注里面指定一下你想要发货的日期，就比如说你可以等到快要过年左右，然后或者之类的，你可以指定这个日期再发货，备注就好了。
先给你留着，哎，
是。
然后糖饼家也有一个抽奖，就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微博。会有一条专门的抽奖微博，一共抽3套他们这个礼盒，每一套都是正装六盒装的，大家可以去碰碰运气，看自己能不能抽到，能抽到的话就就不用买了，是这样。好，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一些就是我们个人觉得也很适合在过年期间去送的一些吃的东西，这里就没有跟大家谈到什么福利了是这样，
自己推荐。
首先我是觉得那个 某个品牌的大礼包，
嗯，
是真的很适合送，
哦，送小孩开心死了呀。
对，
哎呀，你我们小的时候最想要的就是那东西了。
我觉得这个大礼包价格也不是很贵，
嗯，
然后送小孩，然后他可能会真的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但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孩是不是这样了，
嗯，
只是说我小的时候是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但从来没有得到过，
啊，怀旧精品，
嗯，怀旧精品，
真的。而且我觉得说，就算是你送家里面，到现在到我像我这个年纪，21岁左右的，我觉得我也会很开心。其实，
哎，我觉得我不行，哎，
你不行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礼物不会开心吗？
我觉得如果是妈妈送给我，我会开心，
哦，
嗯，
这个很暖感觉。
对，但如果是朋友送我这个，我可能就会咯噔一下，是怎么回事？还不如送我一个唇膏，
然后再转手送给别人。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送小孩，或者说你本身你自己有小孩，
嗯，
那你送小孩是可以的，
他真的会很开心的。
嗯嗯，
对。然后我来讲一下我的，其实我觉得每一年过年我特别爱吃的就是那个柿饼，
我也是，我超爱柿饼。
他可最近买了太多柿饼了。
对，它跟那个普通的柿子不太一样，它是干的，你知道吧？
嗯。
但是干的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就觉得很甜，
嗯。
然后甜的感觉当中呢，反正你嚼着又挺有嚼劲的，就是你不知不觉就吃了好几个进去了。
对。
虽然说这个东西以前基本上都是在去别人家拜年的时候可能会偷上了一两个吃。
偷？又是偷？你这个窃贼！
但是我其实真的很希望我的亲戚可以送我很多这个东西，这样我在家里比如说看剧啊，因为过年其实讲真的，除了拜年之外，像今年又不太拜年了，
嗯，
你空闲的时间说到底会很多，
嗯，
所以你真的可以一边看剧一边吃那个东西，真的很赞。
对对对，你像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吧，我这里不好说品牌，但是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关键词，
嗯，
你就搜陕西流星柿饼。
哦，
流星柿饼，
天上的流星的那个流星，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流星流星蛋黄酥那个流星。
哦，明白了，嗯，
就是这个东西那个品牌你们一搜就知道了，
嗯，
哈，这是我人生当中吃过最好吃的柿饼。
嗯，
反正我一个人可以干掉一整盒的这种。
嗯，
然后像我这边的话，其实我个人在我们家那边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般过年那些坚果一定是消耗最快的东西。
是，
嗯，
就家里边自己也会备嘛，然后来人的话或者你去别人家经常会。现在这个坚果的品牌现在市面上很多了，
对，
我觉得你就可以去找一些什么，也是那种大礼包啊，那种
盒子啊，我们刚刚
什么的那种。
我们刚刚跟大家讲那个大礼包的那个品牌，他们家那个坚果贼好吃。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如果说你可以这些东西你也可以送人，也可以自留，就家里边买嘛，
嗯，
都可以，反正是过年一定会吃到的。而且像我们家每年我妈只要是我回家过年，我妈一定会抽一个时间领我去我们那边一个叫康达还是康龙来着那种市场，
嗯，
然后疯狂的去采购各种各样什么开心果啊。
啊，对，开心果，
什么美国大杏仁啊，这种东西，然后家里边囤，然后就过年在这儿吃吃吃吃吃。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我觉得也是不会出错的，因为每家过年都会用到这个东西。
是的，
是的。然后刚刚说了好多吃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喝的。那喝的呢，我们也先说一下我们谈到合作的一个品牌方，它叫做 OAT
两次，嗯，
哎，这个品牌给我们的福利，那真的是我觉得他们疯掉了啊！
嗯，怎么说？怎么说？
我算了一下啊，差不多等于5折到6折之间。
哦，是。
然后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品牌是啥，它主要做的是一个燕麦饮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就是大家可能我们之前说了嘛，好多人去送礼都送的是牛奶，
嗯，
然后你又觉得牛奶其实有很多的亚洲人是乳糖不耐的。
对，你有考虑过这点吗？
嗯，比如说刘总是吧，刘总从来都不敢喝牛奶，
是我喝牛奶想吐
啊。而且呢，像牛奶这种东西，我很容易被转送掉了。
嗯，
那 OAT 这种东西好在哪儿呢？它首先是燕麦成分，然后它本身的那个配料表真的太简单了，我看到它配料表整个吓傻，它的配料表就只有水、燕麦、植物油和食用盐，
就
没了，
真的，
真就没了。然后他们整体的那个燕麦含量添加的非常多，但是呢，它又不是说那种要你嚼着喝的那种东西，它就是做的有点像豆奶那种质地了，
嗯，
啊，
里面没有什么内容物，
对，就单纯的饮品。而且适合在过年送的原因是什么呢？它能促进肠胃消化，
啊，
肠胃蠕动消化。那这件事情呢，就是特别适合过年，不是大鱼大肉的吃嘛，就很容易便秘。然后没事喝一点这个 OAT OAT 这个燕麦饮，是真的能够帮助你这个解便秘的。
嗯，
我有尝试过。前段时间吃太多东西哈，就是稍微有点便秘这个样子。
对，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确实蛮好喝的，因为我一开始其实对燕麦也是抱有偏见的。
嗯，
我觉得因为好像最近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好像燕麦饮或者说燕麦产品这个东西有一点火，
嗯，
风有点大，什么都搞燕麦，什么都搞燕麦。
嗯，
然后我觉得燕麦东西很难吃，会不会很粗糙或者没有味道那种感觉。
嗯，
然后反正我们一开始有喝嘛，一开始你知道这个东西它还要喝前摇一摇会更加美味。然后我一开始就像个傻子一样，我就没有摇，你开就喝。我说这是什么味道，好诡异，果然不好喝。然后他跟我说，你有摇吗？ 我说为什么要摇，反正让我摇，摇完之后我哇，完全两个味道，怎么说也没有很甜，但是你会喝到那种很甘甜的那种感觉，
是
非常利口很爽口，我觉得是很好喝的，
华丽变身在摇了之后。
是
对，然后这个东西它也是富含了很高的膳食纤维的，我们刚才都说了嘛，一定要推荐健康的、嗯、然后它本身也是零蔗糖零乳糖无添加剂无防腐剂，
真的很安全，
所以就是整个就不怕长胖，卡路里非常低，
好喝又健康
啊、嗯。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适合全年龄段都可以喝的啦，包括就是小朋友也可以喝，然后还有那种有三高的那种长辈也可以喝、
啊、确实、
嗯、整体是比较养生的一个燕麦饮。而且你像我们的长辈其实对于燕麦这个东西他们是有迷之的执着的，
他们对养生有迷之的执着，
对，他们好像一听到燕麦就觉得是好东西、
哎、养生。
所以说你当你送出这个 OAT OAT 的这个燕麦饮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哎呀孩子终于懂事了，
是
知道养生了，知道送我一个燕麦的东西了，会有这样的感觉、嗯、然后我来给大家讲它的优惠，它本身是118一箱，一箱里面有15瓶，然后你报暗号了之后直接折扣到68一箱。疯了，
真的近乎五折哎！
对，相当于就是你买一箱给你50%的折扣券，
嗯，
然后你还可以反复领券，多次下单，就是每一单都减50%。
对，
这个折扣力度真的给的足够了。
嗯，而且同时他们也有抽奖，也是在微博有一条专属的抽奖链接，
嗯、
它是抽5人，一共送出5箱，每一箱是6瓶装，
嗯，
是这个样子。嗯，也可以去微博上看一下我们的抽奖，这个我觉得是真的非常非常适合过年的时候滴溜一箱，然后就去拜年这个样子的。
嗯，也是一样的啊，大家去他们的那个旗舰店叫 OAT 旗舰店、
嗯、
两遍单词哦、嗯、OAT 旗舰店一样报我们的电台名凹凸电波、
嗯、
然后领这个优惠券就可以去买了。
对对对，就不要忘了报暗号啊。
嗯，
然后我们接着来说一下喝的还有些什么东西，这些接下来的又是没有谈到福利的了。
对、
我觉得今年我喝到一个东西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那个茶包。
我以为你要说沙棘汁、哦、吓死
我了、哎、但是、哎、这个也很棒棒，我就先讲茶包。
沙棘汁我不渴、哎、
我也
不渴，先讲茶包。就是现在市面上茶包不是其实也蛮多的吗、
嗯、
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找一些那种漂亮的呀好喝的呀那些味道，可能送一些比方说同辈的呀这种也不错、
嗯、
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茶包这些东西做的也蛮精致的，也有很多很好喝的味道，它同时它包装也很漂亮，
嗯
嗯，这种感觉、嗯、
但是茶包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就像如果是你买茶包送给我的话我就会觉得很不贴心了。就因为我有肾结石，
结石体质，
对，我喝不了茶、特别是浓茶、
嗯、
然后其实如果说你买茶包送给一些比较年轻的20出头的，我觉得问题不大，他应该会很喜欢，就是什么白桃乌龙啊，不就这些东西嘛。但是如果你送老一辈的话，比如说你送长辈，然后你再去送这种茶包类型的可能不太合适、
嗯、
一个是它的外包装比较的年轻化，然后呢会让老人家觉得什么玩意儿，
是
在老年人眼里看来反而觉得好像是不是便宜货，你知道吗、
哎、
没有他要的那种档次的感觉。
对、嗯、他要那种千年老茶饼。
对，我跟你讲，其实我奶奶就是喝茶喝了有10几20年了，她现在就喝她自个儿爱的那一款绿茶，你知道吧、
嗯、
我突然给她送一个果茶回去说、嗯、白桃乌龙什么东西。她肯定会这么说的。
对，所以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老年人经常喝浓茶对身体其实也不好的。
嗯
啊，所以茶包这个东西我还是建议送年轻的一些群体、
啊、选择一下人群了。
嗯，
是的。
但如果说你的老一辈儿，比如说像他奶奶这种真的很喜欢喝茶，喝了10几20年都没有喝出任何问题的、
嗯、
那你适当的送一些他喜欢喝的茶问题也不大。
嗯
啊，我觉得如果说在外务工的一些朋友们可以送一些当地名茶，比如说、
啊、这个是好的，
对吧、
嗯、
比如说我在杭州，然后我可能要送我重庆的一些长辈，我可能就会送西湖龙井、
哦、
啊，送这样的一些东西。那如果说我是作为一个重庆人的身份，然后我要给外地的一些朋友送茶，
你给杭州的朋友送茶、
哎、对对对，那我可能送的就是从重庆四川是一家嘛哈、
嗯、
就可能会送一些这个峨眉的一些这个茶呀，包括什么竹叶青啊、
嗯、
或者这一类的东西。但是其实我们老一辈都说竹叶青不好喝，
是
啊，反正我会选一些就是跟当地有一些特色相关的一些东西，
让他们喝点他们以前没喝过的、
哦嗯、是是是
是，有这种感觉。
然后除了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其实也偏养生一点。
嗯，
现在不是很多大家很年轻人很容易上火嘛，
嗯，
啊，天气又很干燥，然后我妈就会经常给我往杭州这边寄秋梨膏。
哦，
但是都是那种一般平常喝大家都是比较方便那种，可能一小支一小支你撕开之后挤到杯子里边那样喝、
嗯、
或者直接就喝。你可以买那，如果你要送人的话或者家里边自用也可以买这种，或者是你要送人你可以找那种有没有漂亮一点包装那种礼盒装啊，就那种很漂亮的瓶子啊、
嗯、
然后你送的话也觉得其实是有养生的意味在，是有在 在照顾到人家健康的那个小心思在
的。
所以秋梨膏到底是什么？
秋梨膏它其实就是用那个
用秋天的梨熬成的膏。
对对对，
谢谢您对我很有帮助。
对，就是生津止咳，就是润肺、嗯、哎，就比较
下火的。
对，我觉得你这个是刚刚我们的 节目录制到一半就一度中断，为什么？因为黄瓜要流鼻血了。
对，
结束之后你就喝一点。
对，我真的是个火娃体质，很容易上火。
对，
然后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职业的，就是可能要经常频繁说话的、嗯、然后可能要频繁用嗓的，没事送他一点这种秋梨膏啊，他可能叮嘱他一下，经常泡冲泡来喝一下，对嗓子也是有养护作用的。
他会觉得你很贴心、嗯、
是是是
的。嗯，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除了吃的喝的之外呢，还有一些是用的。嗯，用的呢，首先也跟大家谈到一个福利啊，是我们最近接触到的一个新品牌，叫做躺岛、嗯、这个躺是躺下的躺，岛是岛屿的岛，哎，不要打错了、嗯、然后大家去某宝找他们的店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是躺岛官方店。
是的、
啊、一定是这家店啊，躺岛官方店。然后先说一下它主要做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猫肚皮的枕头。
嗯，
就是首先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给大家推枕头这个东西哈、嗯、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现在失眠人群越来越多了。
对，
就是睡不着的人，比如说我黄瓜酱刘总，
我真的睡不着，
每天三四点才睡、
嗯、睡不着，然后睡眠困扰这个问题就非常大。你像我之前会吃一些什么褪黑素啊或之类的东西，但是其实我个人感觉越到后面越没什么用了。
你要吃越来越多的褪黑素来让自己能够睡着、
嗯、是、嗯、所以说躺岛他们这个品牌的出发点就是希望能够做出让人轻松愉快的睡眠产品。
嗯，
那他们也是很大方，给我们直接寄来了四个枕头，然后我们也是体验了大概
有
半个
月、
啊、有半个多月了。然后我们先说一下我们之前用过的一些枕头，总结起来可能就是记忆棉，然后乳胶枕、嗯、然后荞麦枕。
对
啊，大概
就这些，
就这些东西。
对，
嗯，相对来说呢有一些好有一些不好，但是这一次用到这个躺岛的这个猫肚皮枕，首先它叫猫肚皮就真的已经足够可爱，然后它整个包装包括它整个就是外形啊什么的，有一点像一只小橘猫卧在那儿的一个感觉。
嗯
啊，
哦，就像我之前，我觉得我和黄瓜有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们之前啊、哦、像我们刚搬家不久的时候、嗯、你们有一起在某家居品牌，
对，
瑞典某家，
对对对对对，花不同的价位，黄瓜花200多买了一个、嗯、然后我花400多买了一个，
都不便宜呢，
但是都不快乐，你知道吗？
我先来说说我买那个枕头是有体验吧。总而言之就是我其实蛮爱睡软枕头的，但我没想到它会那么软，你知道吗？软到什么程度，像我根本没有枕头。
对对对对对，有一次黄瓜不是过去
买了一个婴儿枕吧，
我真的是，
他那次跨年不是回家嘛，然后我去那个他房间打游戏干嘛，我顺便靠一下，我往下一躺，妈这是枕头，
你知道我那个
没有，根本就
我那个时候就很像他卖给你一个枕头里面灌满了空气、
啊、
这种感觉，
就是很虚无的一个枕头。
对，
然后我那个就更好笑了，我那时候当时觉得说我要不要一咬牙一跺脚狠心点买一个稍微贵一点的，会不会很舒服呢？然后最气的是我在那边试的时候觉得哦好舒服，但是回来放到自己的床上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然后侧躺的时候也很不舒服，高度不合适。
嗯，
然后我们这次用这个吧，它那个设计是两边是有点高的，中间那个头的地方是陷进去的，
说实话会有一点点像那个肥皂的那个形状，
确实像肥皂，
确实是有点像肥皂
啊、嗯，反正就很舒服，是真的很舒服、嗯。然后大家可以去我们 B 站看那个视频，我们也有拍一点。我们的猫真的超爱，
对，每天晚上都要在枕头上睡觉。
对对对。
然后就像他们俩刚才讲的，躺岛的这个猫肚皮枕，它本身是软硬很适中的，
嗯、
然后枕芯还是德国的材料，具体有一个名字太难念了，我就不念了，反正就德国的材料，大家知道很高级就好了。然后呢，这个东西是躺岛的独家研究配方，它的支撑力度是刚刚好的，
嗯、
也就是说它整体是一个分区设计，加上两侧有1厘米的一个高度差。所以你的头可以陷在中间，刚刚好把你的这个颈部支撑住。
嗯，
然后他们赠送的枕套呢，也是美国的马匹棉枕套，以及用的是橘猫的颜色，哎，非常可爱。然后整体来说是很亲肤的，摸上去非常舒服。嗯、
是，而且比如说你在白天的时候你不睡觉，你有时候把那个枕头抓一抓抓一抓，其实很解压，嗯，你就会很想 rap 的感觉。
然后我还特别喜欢他家一点，就是他那个不是那个包装，首先很大气啊，就是你自用或者你送人绝对有面子，是很坚挺的一个礼盒装的一个样子。然后他打开之后呢，他不是有一个包装会包住枕头吗？那个包装你打开之后把枕头拿出来，它是可以变成一个手提的购物袋的。那个购物袋也不是说你觉得外面那种会打大 logo 啊，就很丑的那种，很好看、
嗯。
我们每个人有一个，然后出去干嘛的时候会拎，哎，真的其实蛮实用的，
同时还很环保啦。然后就像刚才讲的，它本身很健康嘛，是保护颈椎的。他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助眠的同时，你还可以像猫一样的去自由翻滚这样的一个概念啦、
嗯。
好，那么我们来讲一下它的优惠，它的原价是499一个枕头，说实话相对来说有点贵。
对、
嗯，那我们谈下来的折扣呢，是大家去报暗号凹凸电波，记得是他们的躺岛官方店啊，躺下的躺，岛屿的岛，它的折扣价会变成369一个，嗯、相当于130元的折扣券。
哇，
啊是这样子的。然后同时在微博我们也会发起抽奖，一共有5个他们的焦虑蜡烛、
嗯、
就是焦虑的时候点燃这个焦虑蜡烛你就没有焦虑了，它就是一个绿绿的香蕉的蜡烛、啊
嗯、
非常可爱，很有设计感这样子。然后今天提到的这三个有活动的品牌都是给大家谈下来的福利、
嗯、
我个人觉得其实折扣力度还算不错了。
对
啊，反正就是以上这些东西呢，大家觉得哎不清楚的我们就不在节目里边太多的赘述了哈、
啊，
大家可以去看公众号的推文，包括我们 B 站也会更新一期视频会讲到这三样东西、
嗯、
还有我们前一段时间大家不是让我们推零食嘛，然后我们也专门就是这是题外话了，反正买了很多零食，大家测评了一下，还有一些我们之前的一些日常、啊、蛮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看看、
嗯、
是的
是的。 那这里就要跟大家聊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送礼的一个价位考虑。
嗯，
就像前面讲到的，如果你送一些很贵很贵的东西，说真的会给人家造成一些负担，除非你是名媛，除非你是上流社会，
对，
那就不说了。但是普通老百姓嘛，让你动辄送一个上千上万的，其实多少会让人家觉得我该怎么回礼呢？
对、啊，
有点心理负担。
对，你把人家置在一个很难办的地方。
是、嗯，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讲到的一些品牌啊，包括我们要到折扣之后的一些价格，基本上都是在几十块到几百块之间啦、
嗯，
不会给大家推太贵的，这样子你自己也好承受，然后对方也好去承受，是这个样子。
是。
不过说句实话，我觉得最合适、最合适的送礼的价位区间，你们觉得应该是多少？
过年吗？
对，
过
年。
哦，我觉得可能首先还是要分这个关系的远近吧。
是。
就平均来说呢？
平均来说，那怎么着也要。你说一个人吗？一个人的话可能要300左右吧，我觉得。
嗯，
我也觉得大概是在200到300。
或者说一家，对，一家，
对对对，
去这一家、
嗯。我觉得差不多200到300，或者最贵到400
左右。就这个区间了。
我觉得就 OK 了。
嗯。
如果说太便宜了，好像也不是很好。
50块的护手霜。
对，而且我觉得说，其实听我们节目的大部分可能都跟我们一样，也大概都处在这个年纪，可能是、
嗯、
我们其实现在还在一个打拼的阶段嘛。
对对对。
我们也不用像那些40-50岁事业有成，不需要送很多很贵的东西。
嗯。
可能我们现在就是尽个心意，长辈他们也知道我们在外面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所以说你直接只要略表心意，200到300这个区间内送一些东西，我觉得就很好了。
嗯，然后就以这个价格区间，就是可能所有东西加起来200到400之间的这个区间。
嗯，
比如说你提两箱牛奶，然后再买一个100来块钱的一个果篮，
嗯，
或者再加些杂七杂八的小东西，加起来的价格可能也在这个区间，
差不多也300左右了，
是吧？
而且我始终觉得果篮这个东西也太鸡肋了吧？
对，真的好鸡肋。
你不觉得果篮的价格是随着这些传统节日的到来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吗？
是是是是
是，你自己在家花20块钱也能组个果篮出来。
我真的不懂果篮。
我也是，就是一旦它开在医院旁边，
对，
或者说一到逢年过节，这个东西价格就会飙升。但是你在普通的这些水果店里自己组装一个果篮，其实很便宜就能买得到，
而且还真的华而不实。
对，
就
这些东西都是会被转手送掉的。
是谁会真的把果篮拆开，然后把里面每一个水果都吃掉？
对，吃你那3根烂香蕉？
不可能，我觉得
蛮少的，其实。
说实话有点浪费，
而且过年过节的话，其实家里边这些水果都不缺的呀。
对
呀、
啊，
谁家当然这些东西都是会一定会备齐的呀，
就
招待人。对，所以我觉得再送这种果篮这种东西其实没必要，太随处可见了。
是，
嗯、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感觉。
对、
嗯。然后如果说你们可以选择，不管你们选择的是我们刚刚要到福利的，还是没有要到福利的，我们推荐的一些品类吧都好，但是我们至少觉得这些东西会让人觉得是用心的。
对。
是有在为对方考虑然后去送礼的。
而且我觉得说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好像都有一种心态，就比如说前几年看爸爸妈妈送什么，我们现在慢慢长大也送什么。
嗯。
但你们忘记了一个问题，是那些东西到底有没有性价比或者怎么样。
对。
就好像以前看爸爸妈妈每次都拿两个黑塑料袋大家都讲了吧。但你说如果到我这里的话，我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买今天我们提到的一些产品，这样的话送过去既有性价比同时自己有面子，不挺好的吗？
是、
哦、其实对方收着也蛮开心。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实际上是现在时代已经跟之前不一样了。
嗯。
以前可能是比方说产品的或者说这些品类吧没有开发的这么的全面，或者说有这么多新的一些好玩的一些技术和样品这些东西，那以前大家稳妥嘛，而且可能走的亲戚串的比较多、
嗯、
也不像我们现在可能有点疫情啊什么的不方便，那大家可能就
统一化处理都买那个
东西，批发点 批发他10来20箱牛奶，批发点什么水果，然后你要送哪今天去他家领上，明天去他家再领上，可能也就省事儿。
嗯。
但是我们现在尤其是我们这一代嘛，大家年轻人可能就更愿意用一点心思，或者说其实我们的审美和送礼的一些标准吧，一些取向
已经跟他们不
一样了，和老一辈，对，和那个时代就可能已经不是完全一个出发的思路了。
对，而且我给大家说一句很现实的话，就是现在咱们中国还基本上处在一个人情社会当中。
嗯，
就你办很多事儿吧，说的难听点，多多少少还是需要一些人际关系的。
嗯，
所以说日常去维护好这个东西对你来说绝对没有坏处。
是的。
就像我说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麻烦，小小的问题啊，这里不具体给大家透露了，但是呢我就想到我有一个在重庆的一个姑父，他是做这一块的，那我其实跟他平常一点联系都没有，我连他电话微信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肯定还是有方式找到他的，于是我就给他当时打去了电话，然后他跟我讲了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处理。那你说 这样的关系可能在你现在大学生或者说你还高中啊之类的你可能还暂时体会不到，但是你真的到了社会里面了，你只要不是说是那种就是我这辈子跟亲戚老死不相往来啊，你只要不是这种人、你多多少少都会需要打引号的用到别人的一些不管是渠道啊还是人家一些经验啊等等的，
是，
所以就是处在二十多岁的年纪，我觉得你们可能有的时候对于过年会有一种不想要应付三姑六婆的心情，你不想应付他也可以，但是该给的面子该给的一些东西还是得给，
是，而且说不定在之后你哪天真的能用上人家、
这是真的，多个朋友多条路，这些老话真是说烂了，就我没有必要把这个好像我很清高对吧，我谁都不 care，然后我就斩断跟你们所有的联系，最后就是可能真的会变得有一天有一些不太顺心的时候没有人帮你，就
太中二了，姐妹不能这么中二了
对，
确实一点
就是说的那个点，就是如果我在十九二十岁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去考虑这些东西、我就觉得他们关我屁事，
对，我觉得他们很烦，
我要做一只高冷的鸡在面前
但是当我现在二十五岁我自己创业了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用到他们的时候我才会反应过来，其实那个时候想法真的是不对的，
对啊，你设想你这是今年他口今年不回去，你说今年假如说你要回去的话你能不给人家你这位什么姑父准备礼物，
不是，我就算不回去我也打算给他们买啊，
对啊，
我打算那个糖饼加 OAT 全部安排一下、你知道吧，还有那个糖岛的枕
头，我真的准备多安排一下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送礼的禁忌，就是因为前面都是在给大家做推荐嘛，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听到一些觉得自己啊比较心仪的一些选品哈，但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禁忌的问题，就有些东西真的就别这么送，
对，
比如说第一点就是他刚才说的那种黑红塑料袋，
对啊，就那黑色塑料袋真的别用不管你们家是在十八线十九线还是在什么特别落魄的农村请你稍微带一点包装，
对，稍微带点，哪怕那个包装是一个土土的纸盒子，
对，
也行吧，你已经时代是真的不一样了，大家现在已经不是那种吃不起饭的年代带了，
对，
但现在都奔着全民小康去了，
请你别带着两袋垃圾到人家去
当然除非是那种你带了一些家乡土特产呀，
本来可能自己家种的点啥呀，自己家产点啥，这些我们抛开不谈、
这个还好，
那用红色塑料袋好吗
、对对，这
不要用黑色，
对，确实是大过年的，对，没意思了，这样就
对，
其实我说实话为什么非得用塑料袋呢，就哪怕你带的是自己家弄的一些东西，你现在在某宝上你去搜一下那种包装礼盒呀、什么小礼袋呀，很便宜的，一两块钱一个，
是，
你何必不用上呢，对不对，
但是你越这么说你又会觉得那些拿塑料袋装礼物送给别人的人就他们对你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心意，感觉就是因为分明很简单就可以解决，
就真的看起来太随便了，
感觉他根本没有看中你，
就哪怕内容物他其实是很用心准备的，但是你看到那个塑料袋你就 对吧有点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刚刚说的是包装太随便嘛，还有就是包装太过度的，就那种华而不实的东西，
另一个极端，
我那是钢笔
我们家那个餐具真放家里可能快十年了，我觉得
根本用不上的，
绝对用不上，
丢又不舍得丢，用又用不上，你说你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是
吧，
是
有点不尴不尬的那种，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像刚才讲的那种随处可见的礼物，什么茶叶啊烟酒啊牛奶果篮啊这样的东西真的是太容易被转送了，
对，
太容易了，
你如果你坚持今年还是要送这些东西，我觉得你也就是挑一些那种比方说礼盒装，或是包装不太一样的，不要就是超市里边卖什么样子，哎，你直接拎过来就送了，就是不是说不可以，只是确实没有那么有新意，就送得很平平无奇，且确实非常容易被人家转送给下一家，
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去踩这个你送礼的人他的雷区，就比如说人家明明乳糖不耐，而且说句实话大家现在可能不知道对方乳糖耐不耐，
对
对，没有人会在送礼之前先问你一句这样子的，但是亚洲人真的有很大概率会乳糖不耐，就是像刘总之前说的一样喝了牛奶会吐的那种感觉，
是，
我就是从小吐到，也不能从小吐到就是因为小时候不知道，小时候你不喝牛奶的时候你不知道，然后但是我就知道我从小就不爱喝牛奶，那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乳糖不耐，结果有一次暑假的时候我妈给我和我妹妹，哎，在我家过暑假嘛，然后早上给我们俩准备早餐，喝了牛奶吃了早餐之后我俩下楼去打羽毛球，然后没有挥了几个来回的拍子，然后我就在那个井盖上哇哇嚎吐，从那之后就再也不能喝，然后闻到纯牛奶就会觉得恶心，然后喝了之后现在大一点可能喝了之后不会那么痛苦吧，但是还是会反胃，所以我是这种就是比较乳糖不耐的人，
对，
对，
我虽然不至于到那么严重的乳糖不耐，但我有的时候是那种喝了牛奶之后我会很想打嗝，很想放屁
奶屁，
就胀气，你知道吧？胀气。嗯。然后呢，有的时候又没有，所以我其实现在基本上是能不喝牛奶也就不喝了。而且说实话，纯牛奶是有点容易长痘的。
是。
所以就是送牛奶不如送 OAT 的燕麦饮，好吗？
对。
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对方有糖尿病，然后你给人家送那种糖点的那种点心，
对，给老人经常不是
直踩雷区啊，就是。
新年快乐，你看这是我带回来的什么什么。爷爷看都不看你一眼，
爷爷去打胰岛素去了。就那像这个糖尿病的话，如果说你要去送那个糖饼家的那个蛋黄酥，不是不可以，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它虽然是不含蔗糖的，但它里面有淀粉的成分。嗯，那所以说糖尿病还是尽量避开一下吧。嗯，
没有的话就算，就其实它本身也是适合全家老小嘛，
对，
一起
吃的。
对，嗯，要不然还有就是那种像我就想到。最一开始黄瓜讲的那个故事，就是比方说是一个不爱学习的小孩，或者根本没有在文化课上用心的小孩，结果你算什么三年高考五年模拟什么这种东西，
不要，
杀人诛心，
真的有这种亲戚，
杀人诛心，真的。
我小时候就遇到过，
送你三五吗？
不是这种，是我过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几百年不见的亲戚，结果来了之后，就是好像一副，哎呀，又长高了呀，刘刘又长高了，怎么怎么样？哎，叔叔今天怎么给你带了点礼物？我还特别期待什么东西，结果掏出来是那种叫什么，就是那时候快上初中了。嗯，在小学的时候
我以为送你四大名著呢，
他没有，他直接给我买了，我还没上初中，他给我买了初中一年初一的那些参考书，
天，
语数外三门，我到现在记得清清楚楚，然后我那一下就是掉进冰窖，
如有雷劈，
就很无语，就是你还不如送给什么。但是我也算在学生时期也收到过一些好的送给学生的礼物，比方说我以前我大姨有送我特别漂亮的一盏台灯，嗯，或者是还有送过我那种那个叫什么来着，那种随身听，嗯，就是可能会小孩子会喜欢，但是你不要那么直戳他，小孩子就是要学习啊，所以我送你学习的用具。
你别送他太跟学习相关的东西，
对，哎，
压力已经很大了。
或者你还不如哎送个枕头，
哎，对，
现在小孩子对不对？其实睡眠有问题的，其实发生
的
概率，
而且他们基本上颈椎都有问题。
对，时间其实提前的蛮早的，这也很开心嘛。
送个糖岛也很可爱，送给他
是。那最后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针对不同的一些人群，我们送礼其实还是有些套路的。
对
啊，可以直接套上去用，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婴幼儿。然后你要怎么样送礼呢？其实婴幼儿送啊，你不是真的送给这个婴幼儿本人，
送给他爸妈，
其实是送给他爸妈，对不对？
对，
就是你要让爸妈觉得这个东西，哎呀，好像还挺不错的。嗯，但是你像比如说像黄瓜酱这样的直男，嗯，他可能也不太了解。
他这样的直男
哦，不是，他这样的送礼方面有一点直男的一个 gay 啊，就是在这一块，像我们之前讨论婴幼儿的时候，你不是张嘴就说送奶粉吗？
嗯，对，我当时真的觉得说，哎，婴幼儿最缺的什么？每天喝奶啊，喝奶粉吧。
你看嘛，这直男思维。
对，但他们后来给我一拆解，发现是有道理的，因为好像每个孩子他喝的一直在喝的奶粉都是不一样的，
对，
要随便换。
对啊，所以你其实不太好真的去送奶粉。
是，
那你不送奶粉能送什么呢？来提问刘总。
你可以送冲奶粉的奶瓶啊，哎，婴儿学步车啊，或者
玩具应该也可以。
对对对，或者是孩子稍微长大了一点点，或者有一些早教的一些益智类的一些玩具啊，这种东西其实也是蛮贴心的。
对，然后如果说你跟别人比较熟，知道他们家孩子的比如说身长啊之类的，你再去买衣服，不然很容易买到那种不合身的，有可能要留两年才能穿的那种。
对
啊，然后像刚才刘总讲的那个送奶瓶，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像我弟弟哈，我弟弟当时就是奶瓶特别容易坏。就你们会觉得奶瓶有什么容易坏的？那个奶嘴
哦，
那个奶嘴特别特别容易坏，
嚼，
吧唧就裂开了，这种
很容易成为消耗品。其实
很容易成为消耗品，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如果说你预算再高一点的话，还可以买一个温奶器。就其实妈妈冬天会很需要这个东西，因为刚好又是过年期间嘛，肯定是在冬天，所以特别适合买那种温奶的。简单来说就是把那个奶瓶放在里面，然后它就可以恒温
啊，
就那么个装置，
这很好啊。
因为小孩子他们是必须要喝某一个温度的奶的，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的，就这个东西我觉得也还挺贴心的。
或者是比方说你有一些还没生的朋友，比如他是孕妇，像我之前就送到一个他很喜欢很贴心，就是抱着我嘬了两三口的那种，就是我们兰花怀孕的时候那会儿，然后正好有一次有机会回他家去看他，他还没生，我想要送他什么呢？家里边啥也不缺，然后我就想到孕妇不是经常大家说什么会容易过敏吗？不能用这，不能用那，不能吃这，不能吃那，然后我就给他送了一套孕妇，就某大牌了，然后是孕妇可以用的化妆品，就护肤品，护肤品，就送了他一套霜，他很开心。
怀孕期间也得美美的。
对，就其实就是。这其实有点回到我们之前讲的其中一个小点，就是你能解决他的某一个具体的问题，
对对对，
你这个理由其实就成功了一大半了。
是， 然后可能年龄再稍微大几岁的，比如说一岁左右的呀，或者不满一岁的，你其实可以送一些比如说学步车
啊
这种类型的也是可以的，但是学步车相对来说可能价格比较高一点了，
嗯，体积还有点大可能。
对
对,
对，然后接下来说一下青少年，其实也就是我们家里的小辈儿，可以送他们一些什么东西。
前面已经说了，对，别跟学习太相关
太相关，你今天怎么这个儿化乱标啊
我觉得说不知道怎么会说说就把儿化加进去了
我觉得青少年哈，就基本上我们限定在12岁以下的话，
嗯，
我觉得送他一些跟游戏相关的东西真的他们就很开心了，
嗯，
就比如说我之前给他们买一些什么类似于奥特曼呀，
啊，
什么艾莎呀，啊，什么之类的，
很爱这些的，
他们真的很爱。但是吧，送这个东西有一个弊端，就是可能他不能玩太久，然后可能会被，
嗯，
比如说
会被没收吗？
有的时候可能会被没收，有的时候可能会家里的比如说他的妈妈，
嗯，
可能就会说哎呀你怎么又给他买这个啦，他学习成绩特别怎么怎么样，可能会叨叨两句。
是，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可能更多的是投孩子的投孩子所好，
嗯，
但是可能他的父母不一定那么喜欢。
那你要投他父母所好就得给他买一套奥数班
那也不是
小姑小姑已经把你明天的那个什么作文班报好了
就像前面讲的那种台灯啊什么的不也挺好的吗，
嗯，也可以装饰品，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孩子也会比较喜欢，然后家长可能也觉得 OK 的，就体育类用品，
嗯，
就比如说给他买一个篮球 啊
强身健体，
哎，强身健体类的。但是你也要去注意一下，就是你比如说你要送的这个侄儿啊或者是表弟啊什么的，
嗯，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对，
比如说他是一个肥宅，或者说他是一个身体非常的弱的，然后
或者说像我这样从来就对体育没有任何兴趣，
对，我觉得也别买，最好是买那种就是给活泼开朗的那种小孩是比较好的。然后就是平辈的朋友或者兄弟姐妹这样的一些群体，
嗯，
我们大家觉得送什么东西比较好？
这种我一般我可能回去送的话可能是化妆品啊护肤品
啊
吃吃喝喝
这
些东西，因为感觉平辈的话其实距离感没有那么强，
对，
也不用太考虑说你要送小的还是送老的，或者你还要讨好领导干嘛的，就是真心的更容易真心的分享一些我觉得好的东西你知道吗？
嗯，
你像我送我姐一般就送化妆品或者护肤品，送我那个弟弟我一般是直接给他打钱对，因为他所在的那个领域，因为他好像对那个三坑啊什么的特别感兴趣
啊，
但我呢又不了解那些东西，
啊，也不敢乱送，
对，我也不敢乱送，我就直接打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吧，大致这样的，
懂了。是，然后还有就是长辈老人中老年人这一块，
嗯，
这一块其实真的就是送养生的东西比较好，
就是可选的路略微有点少，其实，
嗯，
一般就是可能偏养生或健康的一些产品，
嗯，
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一些东西，哎，一些吃吃喝喝，
嗯，
要么就是可能有一些像我家里边是我妈妈每次过年的时候会给我姥姥送那叫什么呀，保暖的一些就是过冬的一些特别漂亮的新衣服，还是因为老人年纪大了之后他可能基本上很少会去自己买衣服，你不用说什么淘宝了购物这种，也很少去外边他自己去逛啊去买，所以一般都是子女来送，
嗯，
所以过年的时候可能会送新衣服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嗯，是。但是送新衣服的话如果是送自己妈妈我觉得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不是经常的见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的，对，不是经常见到的话还是别送，不是因为不好，是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尺码，
嗯，
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其实今年我外婆过年的时候想给他买一件大衣啊或者是羽绒服之类的，
嗯，
但是我妈就让我别买，然后我妈说她买，因为其实我确实不太清楚外婆现在的那个就是三围啊什么的到底是什么样的，
还有老年人自己的一些审美的取向，
其实他们我觉得在我外婆这个年龄好像已经不太有所谓的就是很审美的那些东西了，她只要说这个东西看起来哎呀就不要太花里胡哨，
他们要高性价比
啊，她就可以接受，
是，
但是问题是你不知道她尺码容易买错还得退换，
嗯，
对老人来说特别麻烦，
对，其实这里我还突然想到一个，也是前段时间我看他们在做这个事情，后来我也在做这个事情，
哦，
就是给家里的老年人买一些小零食吃。
哦，对对对。
哎，我跟你们说，现在真的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一点，以为很多老年人、中老年人
就无欲无求了。
对，到了那个时候，每天只会喝喝茶呀，然后吃随便吃点面啊这些，其实他们也是有吃零食的这个嗜好的。
嗯，
我奶奶我当时给她买的是那个芝麻丸子，哇，好评如潮，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她喜欢吃黑芝麻，所以我呢，特地就找了一些黑芝麻的制品给她买了。寄过去果真他很喜欢吃，
嗯，
千万不要去把你们家的老年人认为他是一个感觉对零食没有任何诉求的人，
是，
嗯，
不过送零食大家也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因为老年人必然会有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是，
对，
就比如说他本身有点三高
啊，
高血脂，
对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可能你就，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这样的哈，就反正我是这么操作的，就是我可能一开始先给他买一些可能他有点高油高糖的东西，但是分量很少，其实他们就等于说是尝个味儿就没了，
解个馋，
解个馋，然后我就问他你喜欢吃什么呀，我再给你买呀。老人家其实记忆力也不是很好，然后那些零食都是外国的你知道吧，他就跟你说哎我喜欢吃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哎我说哎什么呀我不记得了然后我就说那我重新给你买好吧，我再给你买一些别的，然后我在后面买的就会给他尽量去挑一些低糖低油的低卡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也可以像我那样，就比如说在平常的生活里面观察到家里面的老年人比较喜欢吃哪一类的，比如说我奶奶对黑芝麻真的是死忠粉你知道吗，所以我肯定就会马上去找一些跟黑芝麻相关的食品给他寄过去，这样也可以其实。
所以其实过年送东西大家只要贯彻这几个点就 OK 了，就是送的这个东西有点面子有点排面，啊，然后呢贴心一点或者打引号的奉承一下，然后呢实用一点点，哎，不说非得铁实用吧，但是稍微实用一点，然后你尝试去解决某个问题，只要把这几点给解决了你送的礼物绝对不会出错。然后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到的三家要到福利的产品，每一个我们都是亲身试过或者品尝过的，然后每一个的价格的折扣都非常大，所以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今年过年的这个时间段可以选到一个比较好的东西，而且同时它很有牌面，然后呢也很健康，
你也少动点脑子，
是
对对对，
我帮你选好了，
对，然后所以具体的信息呢就是大家听到这里可能忘记是不是，哎你忘记那你就去打开公众号，公众号叫什么
凹凸电波，
哎，然后我们推文里边会详细的写他们如何的购买还有他的一些具体的优惠信息，你可以再去查看一下，然后我们还有前面提到的我们最近有一些非常快乐的日常的一些视频，然后我们有更新在我们的 B 站账号，我们的 B 站账号叫什么，
野鸡庄园，
好的，欢迎去三连一下哦，谢谢大家。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这期节目，那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别着急
慢慢来，
拜拜
拜拜。